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各位晚上好，我是董涛，6:30到7:30直播的董涛说车开始了，欢迎大家把选车用车的问题，把汽车消费维权的投诉发送到直播间，直播热线是02786866666，可以用来留言，另外还有董涛说车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输入框图文留言。看新闻，继小米集团官宣造车之后，又一家大型企业也宣布入局汽车行业。创维集团宣布将在4月27号举办沟通会。从官宣的海报来看，创维集团将打造创维智能汽车。在第9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上，创维集团展出了一辆创维车。新车实际上是天美 ET5 的换牌车型。据会场的相关人士透露，创维集团将在4月下旬对天美 ET5 进行改款升级，新车升级之后改名叫创维汽车。业内认为，未来天美汽车可能就会整个更名叫做创维汽车。新华网报道，虽然新能源汽车正在成为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多方势力都入局造车，但是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重要一环，退役电池回收暗藏着风险。业内人士指出，到2020年，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退役量约20万吨，其中大量流入小作坊等非正规渠道，带来安全和环境隐患。如何避免新能源汽车爆发式增长带来的爆发式污染，值得警惕。奔驰官方日前发布了迈巴赫品牌100周年纪念 logo， 并宣布未来梅赛德斯迈巴赫将打造第一款纯电动车，具体细节将在年内发布。迈巴赫首款纯电动车很大可能会基于即将发布的奔驰的 EQS 打造，将对内饰和外观做一系列豪华升级，同时未来还可能推出迈巴赫 GLS、 迈巴赫 S 级的100周年特别版。长城旗下全新品牌坦克官方发布了全新车型的预告图，未来坦克品牌将会有5款车型问世，分为机甲猛兽和奢华旗舰两个系列。预告图虽然没有太多信息，但可以看到新车延续了硬派越野的风格，侧面有一点小溜背的意思，车尾灯是扁平化的 LED 灯带，还有双边四出的排气布局以及外挂式的备胎。据悉，这款车定位是中大型 SUV， 车长达到了5米2，会提供 2.0T 和 3.0T 两种动力总成，匹配第一款国产纵置 9AT 变速器，燃油插混和纯电3种形式都会配上。国内媒体说，一汽大众第一款全新旗舰 SUV 会在上海车展期间亮相，并且发布它的中文名称。日前，一汽大众的3款 SUV 都遵循碳字辈的命名原则，这个车是否还会沿用碳字辈的命名方式将会成为一大疑问。这车的长度是5米152，轴距达到了2米98，是目前大众品牌在全球市场范围内最大尺寸的 SUV。 它会提供6座、7座2种布局，动力系统除了熟悉的 330 TSI、 380 TSI 2款 2.0T 之外，高配版本还会用 2.5T 的 V6 发动机。海外媒体曝光了雷克萨斯全新一代 NX 的最新消息，预计最快在今年10月份在日本本土率先发布，年底之前上市开售。新车会用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以及 2.5 升的混合动力引擎，匹配的是6速手自一体和 ECVT 变速器。从发布的官图来看，它的前脸装配着大尺寸的点阵式格栅，全新造型的矩阵式 LED 头灯组，尾门上方第一次装配了贯穿式 LED 尾灯组，相比现款更具有辨识度。小鹏汽车日前以一场名为“你好，新朋友”的发布会，正式推出了第3款量产车型——小鹏 P5。它的定位是紧凑型纯电动轿车 ，NEDC 工况的续航里程约600公里，主打标签还是自动驾驶辅助以及智能交互车舱。外观设计上，主体视觉上还是延续了 P7 的风格，但包括车灯、前包围等细节都做了全新设计。内饰方面，硕大的中控屏成为整个车舱的视觉核心，将会用上 3.5 版本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以及激光雷达，进而实现更好的综合自动驾驶辅助能力。新车预计在明年上市。 还有相关渠道传出了别克威朗 Pro 的内饰局部照片，它配上了同级罕见的双10英寸大连屏，预计会同时搭载别克最新升级的 3.0 版本智能互联科技。这车将在今年三季度上市。官方透露，威朗 Pro 和威朗 Pro GS 由通用全球设计和整车开发工程团队共同打造，是最新一代的全球车型。海外媒体还曝光了一组福特新款福克斯的路试照片，它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发布，这是第一次推出轻混动力的车型。从路试照片上看到，前脸继续用多横幅的进气格栅，雾灯组是安置在下保险杠的两侧，雾灯组的造型相比现款更加狭长。外媒还说，新车会换上全新款的液晶数字仪表和悬浮式的液晶中控屏。广汽传祺的新款 M6 的实车图在网上出现，它更名叫 M6 Pro， 会在下周开幕的上海车展上亮相。外观变化主要集中在前脸，前格栅的尺寸更大，日间行车灯组分别镶嵌其中，设计非常新颖，内饰也做了微调，现在的贯穿式前导被区域所阻隔，动力上继续搭载 1.5T 匹配七速的双离合变速器。刚才听到的是汽车资讯，接下来是汽车互动的提问的单元。第一个问题来自王先生，他问，这马三昂克赛拉的风情油门和一般的悬吊油门有什么区别？如果选择这款车的手动挡 1.5 的排量，那么问他是否值得买。马自达的车呢，它确实啊，就是做的比较漂亮，外观内饰设计比较好，但它的弱点有两个，第一个内饰的用料不大好，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发动机呢效率倒是挺高，但是总体上呢它的发动机都比较肉，动力的强度不大够。所以就是关于这个马三昂克赛拉，如果说年轻人来考虑一款开着比较好玩的车的话呢，可能马三昂克赛拉更多的是一种看起来比较好玩，相对讲可能还是像本田的思域这样的车可玩性要更强一些。那如果说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比较舒适实用的、空间宽敞，然后又比较燃油经济性也好，后期的维护保养也便宜，故障率又低的又保值的话呢，那也不是看马自达了，那恐怕还是得看像这个日产的轩逸啊这样的冠军销量啊，还有这个丰田的卡罗拉之流。就应该说这个马三昂克赛拉呢，它的从它的定位来讲就是比较小众，所以这是对这个车的一个评价。喜欢它的外观的可以买，但是你要追求实用又追求它的性能的话呢，这两个方面实际上马三昂克赛拉都是很难满足大家的。那么关于风情油门和悬吊油门呢，大家是否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印象啊？其实我们最常见的还是悬吊油门。风情油门呢，就是如果大家玩过脚踏风琴的会知道，脚踏风琴的两个脚踏板在底下呢，就是一端固定在我们脚后跟这一边，那么另外呢像我们脚尖那边踩到的板子呢，它是一个可以活动的一个部分。那么悬吊式的呢，就是它的固定部位啊是吊在上面的，然后踏板是吊在空中的，我们脚啊脚后跟呢它没法来跟这个踏板接触，只能靠脚尖来跟踏板接触，这是悬吊式的。说多数现在都是悬吊式的油门，在一些高端车上呢会用到这个风情油门，包括在一些这个跑车上也会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区别呢？他们实际上呢就是在使用当中呢会有一些不同的脚感，就是你精准的来控制油门的时候呢，风琴式的就是落地式的油门呢它更稳更准，所以这个赛车啊跑车一般常用这风琴式的油门，就这个原因。悬吊式的呢更容易踩出爆发力度和大的动态，但是它踩不出细腻的变化，包括长途驾驶的话也是风琴式的更好一些，因为整个脚它都更加有一种舒适的贴合的受力。那除了这个风琴式的油门之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在一些超跑上甚至会出现风琴式的刹车，那像有一些柯尼塞克啊这样的、帕加尼这样的一些超跑，他们会采用风琴式的落地式的刹车踏板。有位网友在董涛说车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发来了几张图，他的留言说，我的2020款的马自达阿特兹手套箱里面生锈，正常不正常？我认为是不正常啊。我们车身的骨架部分也好，还是覆盖部分，覆盖部分就指的是几个车门板、前后盖、翼子板，这都是覆盖部分， 不管是我们的骨架部分也好，覆盖部分也好，包括我们的座椅都不该有生锈的情况，都应该做好除锈的处理，并且尽量的使用不生锈的材料。所以我看到这个图片上确实有明显的瘦痕，包括那个汗点呢，都像是在街边上找这个五金垫子做的一样的，确实是非常的粗糙。我认为这个生锈是不正常的。下面有网友说，今天在武汉客厅的粉丝购车节上终于看到董涛了，也看到了心仪的本田 CR-V 插混，但是价格还是很高的，想分一下有没有可能做一次专门的团购，皓影会不会也上插混呢？我更喜欢皓影的外观。我相信都是前后脚的关系问题啊，这个 CR-V 上了插混，皓影的插混也应该过不多久就会上了。这车现在卖的也是比较好，所以呢它不会像其他的产品一样的有一些很大的折扣和优惠。实际上呢，我们目前看一看市面上的车的折扣优惠呢，会发现本田丰田的折扣是最小的，日产的折扣大一些，而大众车的这个折扣是最大，动不动的就是八折左右，甚至是七折多的车。然后市面上还有一些小众一点的品牌和车型呢，会出现六折多的一个价格。来自86866666，汪女士说，我看中了奔驰 C200、 奔驰的 A200、 奔驰的 GLB 三款车，市区开，预算30万元以内，问是买个轿车好还是买个 SUV， 谁的性价比更好？那这当中呢，我还是觉得如果在30万的价格预算之内啊，我认为一个轿车还是比一个 SUV 其实要更显性价比。就是同样在一个奔驰的品牌底下，那同样的价位下，我们选择一款轿车呢，它的配置啊各个方面都要更高一些。那同时我觉得这个奔驰的 GLB 呢，实际上现在优惠幅度比较大，也是很值得关注的一点。因此呢，这当中的奔驰的 A 级呢，可能我的推荐指数啊就是要弱一些的。我赞成这位汪女士呢，在考虑30万买一个奔驰的时候呢，可以考虑一下奔驰的 C 级。同时我还要提醒一下，在这一届的上海车展上，也就是周一媒体日的上海车展上，奔驰会推出全新一代的 C 级。这个信息告诉汪女士，也告诉大家，就是说马上要推全新一代的 C 级了。那么这一代的这个 C 级呢，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当然它的优惠幅度也是比较大，就想一想买到之后，这就是这一代 C 级的产品的末端了，在马上就是全新一代的 C 级，长得跟那个小的 S 一样的那款出来，大家是更喜欢哪一个外形呢？我估计好多人还是喜欢现在这个外形，看看实车再说吧。所以汪女士可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的各档汽车节目，我们在周一的媒体日过后啊，就会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带回很多的这次上海车展上的新车的报道、新车的消息。有个网友说，我是2019年12月份买的50宏光五速手动变速箱，每次保养都在 4S 店，然后这几天呢跑了跑长途，里程有2000多公里，问一下高速行驶怎样驾驶车能够把发动机的磨损降到最低。你只要按照我们的限速匀速开，这就是我们发动机的磨损降到最低，没有什么特别的窍门。降低发动机的磨损呢，主要是在转速上，发动机的转速上有讲究，就是你不能低档位跑高转速时间太长了，这个伤发动机，或者说我们的高档位跑低车速，这个发动机啊也吃亏。你正常速度开，尤其手动挡的正常该是什么速度对应什么样的档位，车的这个发动机的转速呢，常常是在1000多转到2000转之间的，这种情况下在2000转左右，尤其在高速巡航的时候啊，在2000转左右，因为每个车的变速箱的齿比不一样，发动机的调教也不一样，这个不一定准呢。手动挡的车呢也是好久没开了，我的印象当中呢，就是在跑到高速公路上，如果是在120公里的时速的巡航的情况下啊，就是我们保证一个挂到了最高档位，挂到五速上去的话，在120的速度下巡航的话呢，通常是在2000转下方一点是比较合适的。下面问 CR-V、途观或者探岳这类 SUV 该怎么选？我就看重空间和维护保养方便。那显然是日系车 CR-V 比德系的途观和探岳要更有优势。有网友在董涛说车的微信公众号上提了这么个问题啊，说之前咨询路虎发现运动的时候呢，说算是中型 SUV， 但这个奔驰的 GLB 啊，比这个路虎发现运动还大，它又算是紧凑级。问一下，紧凑级和中型 SUV 的定义主要是什么？如何准确的区分？事实上呢，行业里面并没有这样的准确的定义，包括国标层面更不会说谁是紧凑型，谁是中型。这更多呢，就是在一些新闻宣传的领域，说我的定位是中型的，我的定位是怎样的。那么对于企业内部来讲呢，他们通常会分出这样的一些级别出来。因为早期啊，我们可以在轴距或者说车长，尤其是轴距上啊，把这个大型、中型、紧凑型啊，我或者叫这个 A 级车、B 级车、C 级车，把它区分开来。但现在呢，已经比较乱了。现在的很多的 B 级车的车长和尺寸已经达到了过去的 C 级车的尺寸。尤其像我们简单的理解，像中级车，过去来讲呢，像一个奥迪的 A4 这车子啊，典型的这属于一个 B 级车，一个中级车。那么当时的奥迪 A6 的车长呢，也就在4.8米左右。那么现在的奥迪 A4 就已经干到了4.8米左右的车长。那么到了奥迪 A6 的话，已经过了5米长，这是一步步在加长。那么这个加长的步伐呢，每个企业又不一样，有的车厂它会推长轴距的版本，有的车厂它就是个标准轴距版，但你拿这个有的车厂的标准轴距版来跟这些加长的轴距版来比的话呢，你会出现一个错位，它在加长的品牌面前只能算是一个紧凑级的车，但是呢，它从开发平台上来讲，它就属于是中级车。同样的，说到这个奔驰的 GLB 这个事儿上来讲啊，奔驰的 GLC 那才是一个中型的 SUV， 它的车长4.7米，它的轴距是2.9米，这个才可以。那么到了 GLB 呢，实际只比它呀小一丁点，车长只小10来公分，轴距呢也只是小了10来公分，所以呢它肯定就是一个紧凑型的一个 SUV 定位。那么还有 GLA， 这就是一个小型 SUV 的这么一个地位，这是在奔驰的体系里面它是成立的。那么你去跟路虎的比，路虎的发现运动呢，在他们家族里面，这肯定的定位呢，它是一个中型的一个 SUV， 它并不是一个紧凑级别。虽然说它的车长很短，只有4.5米，但是在路虎的开发体系里面，它就中型的 SUV。所以一句话简单解释呢，就是它并不能直接的用数字，用轴距的长度说轴距在2.8米以下的，那属于是紧凑级，2.8米到3米的属于是中型，3米以上属于是大型，不能简单这么说。每一个厂家的内部的标准都不一样，行业里面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现在买三系划算不划算？价格虚高吗？还是等等新 C 上市再好？这新 C 啊，下周一就上市了，你就等等看呗，就看它出来之后会是怎样的一个价格，它会不会对宝马的三系造成伤害？如果是的话，那么你又喜欢宝马三系的话，它那时候价格就会降下来，那时候去买三系就划得来，所以这几天等一等就好了。另外还有朋友也在问，新的 C 级到底有哪些变化呀？实际上这个变化呢，按我现在拿到的文字数据来看的话，因为我还没看到车呢，得到车展上去看。文字数据上看的话呢，变化并不大，主要就是外观上变得像个小 S， 就是三角形的大灯变得很细长，包括中网的形状和比例都跟新款的 S 级非常的相像。也有人说这个车其实没有原来显得那么的大气，那么豪放了。然后在动力上呢，还是用的是这个 1.5T 和 2.0T 的两款动力，我们看不到太多的这个很亮眼的地方，但是呢，作为一个全新的一个 C 级呢，肯定相对于老的 C 级啊，在内部做了一些提升和改造吧。关键看它会画出怎样的一个价格定位，出来之后呢，是否会受到车友们的热捧？车友们又热捧，价格又比较实惠的话呢，那就会对宝马三系形成伤害，宝马三系就会降价来应对奔驰全新 C 级的进攻，所以等等看吧。朱先生说，我的天籁刚买2年，昨天去洗车的时候啊，工作人员就发现这雨刮挡板下面的铁板呢是大面积的生锈。我打电话问 4S 店，他们说是因为我把车停在露天的位置，下雨导致生锈的。我认为在室外停车是正常情况， 别人的车用了好多年也不会生锈，才两年就大面积生锈，它属于是质量问题。问这是否是属于质量问题，可不可以找4S店维权？我认为这个属于质量问题。那车里面应该说不应该有大面积的生锈的情况，就少数有一些螺丝啊，有一些受到了腐蚀啊，这种是可以的。但如果说大面积的钢板、钢条、框架出现生锈的情况的话呢，如果没有其他的腐蚀性的液体，没有化学品的侵蚀的话，这种情况我认为属于是产品的质量问题，是可以找4S店车的。性价比方面对比一下宝马 X5 和奔驰的 GLE450 混合动力版本是竞品，那但目前呢还是宝马 X5 的这个销售啊还有市场的热度啊是要比 GLE 更高一些，大家几乎在 X5 的身上呢挑不出太多的毛病出来，觉得一款豪华的中大型的 SUV 就该是这个样子，就该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不管是在尺寸配置还是动力性能各个方面它都非常的成熟。相对讲呢，奔驰的 GLE 呢倒不是说它有什么不成熟的地方，只是说呢大家在想到 GLE 的时候总是还能挑出一些它身上的一些不足出来，比方说在用料方面、做工方面的精细度方面是要差一些的。另外呢在后期的费用啊，大家虽然说买这样的车呢不是太在意，它也确实是要贵太多，包括在保值方面也没有差无痕。而这个新能源呢它更是在保值方面要弱一些，说是纯电的保值是最差的，那么插混的保值率也会比纯油的保值至少目前阶段来说是要差一些的。所以我们在同样的价格下呢，我还是赞成买一个宝马的 X5， 一样的价格下虽然说它的油耗稍高一点，但是它的动力性能呢确实同样70几万来买的话呢，那要比 GLE 的新能源呢那确实动力是猛太多了，要快太多了。下一个问题，希望介绍一下东风雪铁龙，传说要在上海车展上推出的一款旗舰轿车，这是一款在内部呢就叫 D 级车了。实际上呢，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ABCD 级啊，这企业内部的叫法。这个 D 级车，按照我们一般的说法，对照的轿车的话，应该就是奔驰 S， 这个是 D 级。奥迪的 A8， 宝马的七系，但这个呢，从尺寸上看呢，我们找到的数据讲的话呢，它在尺寸上对标宝马五系、奔驰 E 级、奥迪 A6 还差不多，它其实对应不到那个真正的 D 级车上去。但是在企业内部呢，确实是一款 D 级车，它用来取代目前的 C6 的，然后在上海车展上会正式亮相。内饰方面呢，我们还目前没有拿到信息看。另外它的车尾很像帕拉梅拉，像保时捷的那种一样，它不是传统的那种三厢车，它是三厢两厢相结合的，带点溜背的这种造型的运动感很足的这个一款旗舰轿车，来自东风雪铁龙。希望这款车啊能够给东风雪铁龙啊带来新的气象。还有网友希望介绍一下哈弗的赤兔，那这个说实话我也不大了解。在这次上海车展上也会开启预售，有一点就是用的是长城的柠檬混动技术，这是长城家投资巨大的研发的一个新的技术平台，这个技术平台上出来的产品还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的。赤兔从名字上讲呢就好像是一个红色的意思，那现在的广告图看到的也都是一辆红色的 SUV， 那外观造型上看起来还比较凶猛，动力上啊包括混动方面呢估计也没有太多的新鲜的东西啊，就是高低功率的 1.5T 啊或者是怎样的，详细情况我们也不得而知。蓝先生问，奔驰、宝马、奥迪和雷克萨斯从品牌价值上来说是否属于同一个级别？这是属于豪华品牌，那一线的还是奔驰、宝马、奥迪。另外呢这里还是有一个民间的一个潜规则的排序，还是把奔驰排在宝马、奥迪的前面，另外呢就是还是把奥迪排在奔驰、宝马的后面要更多一点。如果说我们画一个线段用距离来表达的话呢，奔驰和宝马还是挨得近一些的，然后宝马的后面离奥迪呢离得要再远一点，然后奥迪和雷克萨斯呢相比的话呢比较接近一点，就是这样。在主流的豪华里面，一线的豪华里面还是奔驰、宝马、奥迪。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鄙视链，就是 奥迪认为宝马和奔驰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宝马认为奔驰和奥迪是自己的竞争对手，那奔驰没有把宝马和奥迪当作自己的竞争对手啊，这是民间的段子了，意思也还是把三个品牌在民间心目当中的这种品牌的地位有了一个排序。李先生说，希望从耐用性方面对比一下坦克300和大众探岳这两款车，我比较喜欢越野感觉，不知道长城汽车的可靠性怎么样。长城汽车的可靠性还是做得不错的，因为从哈弗 H6 上挣了 好多的钱之后呢，长城用了大量的资金来改善自己的研发平台，来改善自己的制造平台，所以尤其像坦克包括像魏这样的一些新的品牌，他们在产品的质量方面相对过去的哈弗系列来说要更有长进一些。我觉得喜欢越野的朋友呢，坦克300是可以考虑的。我在上周曾经说过一个观点啊，就是如果再观察个几个月，就是把它的故障观察得更清楚一点，那是一件更靠谱的一个选择了。还有张先生也问到几个很常规的车，途观、探岳和 CRV， 问空间和后期保养。这个问题啊就特别简单，空间上 CRV 最大，后期保养 CRV 最便宜。那么途观和探岳也有各自的优点，但是从空间和后期保养这两个维度上讲比不过 CRV。 下一个问题，预算30万，一直在看汉兰达和奔驰的 GLB， 价格差距不大，前者是 SUV 的标杆呢，后者是奔驰的豪车，车标有面子，但是从保养功能隔音来说应该是选汉兰达吧。那当然是啊，保养那比奔驰要便宜多少啊，功能车子尺寸也在那儿，包括隔音降噪的水平丰田也做得并不比别人差，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讲选汉兰达是对的。我们不讲车标不讲品牌，那是选汉兰达对的。我新买的丰田亚洲龙 4S 店送个雷达可不可以装？我朋友说装的话呢会把保险杠弄几个洞，线路也有影响，没必要装。我觉得别想太多了，你在哪儿这个保险杠上弄几个洞装雷达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安装施工 4S 店做的话比较过细的话其实不影响什么别的东西啊。我认为呢 4S 店送的雷达可以装。花40万买个 C 级车，除了 BBA 以外还有什么车可以推荐的？沃尔沃 S90 和凯迪拉克 CT6 值不值得买？ ES 看起来既优雅又凌厉，风格自成一派，口碑质量也好，但是怕买车受到不公正待遇，希望给分析一下怎么买。40万买个 C 级车啊，你首先还是看看 BBA 啊。那 S90 呢也有自己的优势， CT6 更是性价比之王，但是最靠谱的选择还是买大街上用的最多的 CA6， 保有量很小。 S90 呢直接都有一些共振啊，有这样的一些毛病，显示这个车的品质的一致性还是做的差一些。 ES 你是看起来凌厉风格又优雅，实际上开起来就只剩下软塌塌了，它没有什么凌厉的驾驶的感觉。而且啊这个雷克萨斯 ES 呢目前的这个营销策略也是让车友们呢比较反感，我也比较反感。所以呢从推荐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如果不买 BBA 的话，在 S90 和 CP6 当中我还是建议 CP6 多过于 S90。 好，今天就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晚上6:30到7:30直播的董涛说车，错过收听的可以通过董涛说车的全媒体平台找到往期节目的重播音频，全媒体平台广泛的分布在微信公众号、微博、蜻蜓、喜马拉雅、九头鸟、车架号、易车号、百家号，还有微信小程序梧桐车话上，找到董涛说车专栏就能找到我，就可以听到往期节目的重播音频。我们下次节目再会。